trying to change people's public opinions about fashion itself, because it's not as shallow as it seems to be in the public side. It's not just about bad parties to go to and, you know, who you know and who you don't know.
大家好，欢迎回来 Soliloquy， 我是 Kit。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我竟然在这么短时间又更新了。这都是为了弥补过去几个月太久没更新，所以这就来了嘛。这一期其实我本来是想放在七夕当做七夕特辑，但是因为我一直以为七夕是七月，结果查了之后发现今年七夕是八月。我真的太久没过七夕了，但是没关系，反正就算单身也不妨碍我聊这一期 podcast。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盘点那些时尚界里的神仙眷侣吧。这一期糖分有点过高，大家尤其是单身的朋友们做好准备， brace yourself。 第一对 Christophe Lemaire 和 Sarah Lynn Chan， 这一对真的绝配神仙眷侣，但是听说他们在去年分手了。这个消息他们没有亲自证实，毕竟这属于他们的私领域嘛。那目前呢，他们还是继续在 Le Maire 共事，官网上呢也还是看得到关于2022春夏系列的双人访谈。虽然觉得如果分手了很可惜，但是他们在一起的曾经也是真的很美好。 Christophe Le Maire 是谁呢？1965年出生的 Le Maire 是法国人，早期的他曾经在 Christian Lacroix、Yves Saint Laurent 和 Mugler 底下精进自己的技艺，并且呢，在他35岁时上任了 Coast 艺术总监，开始在时装产业为人熟知。2010年他离开了 Coast， 业界开始出现他即将要从 Jean Paul Gaultier 手中接手爱马仕女装的传闻。随着传闻的出现呢，也免不了的是各方的惊讶和质疑。毕竟戴过这顶乌纱帽的都是传奇人士，包括 Jean Paul Gaultier、 Margiela。 但是在爱马仕的四年之间， Le Maire 一次次的用兼容简约随性和低调奢华的设计惊艳了所有的评论家，征服了所有人。他亮眼的履历意味着他的才华毋庸置疑，但是呢，其实他在替其他品牌打工的这期间， Le Maire 一直都是有自己的同名品牌的。只是尽管在爱马仕的那四年顺风顺水，他自己的品牌却不温不火，业绩也不见起色。那他也不知道自己品牌症结点在哪里，所以他在03年的时候暂停了品牌的营运。直到那天他在巴黎的一间小酒吧和 Sarah Lynn Chan 的邂逅，一头棕色微卷的中分长发，优雅又慵懒，这个发越混血的女孩坐在那里就是一幅画，既拥有法国女人的风情，又有东方女子的敬意。他们在那间酒吧里开始聊天，一见如故，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他们发现彼此有相同的爱好、兴趣、审美和品味，甚至连个性都很像，像是世界上的另一个自己。当时的 Sarah Lynn 呢，在出版业工作，和 fashion 没有关系。但是呢，他的好品味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让他实现从出版业无痛转换到时尚领域。在 Sarah Lynn 的鼓励下， Le Maire 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品牌，并且在所有人都鼓励 Le Maire 其实应该继续待在爱马仕的时候，他选择离开了，全心投入到自己的品牌里面。那 Sarah Lynn 也从出版业辞职，作为共同创意总监一起加入了设计团队，既是灵感 Muse， 同时又是工作伙伴。Sarah Lynn 给 Le Maire 这个品牌注入了她独有的女性视角和形象，补上了过去只有 Christophe Le Maire 的时候缺失的那一块。其实我觉得她自己就是把 Le Maire 穿得最好的女子，低调清冷的气质，气定神闲的优雅，柔软又坚定。她不需要过度打扮，低彩度的衬衫袖口玩到五六分，素色的长风衣，然后宽裤皮靴，袖上的其实每一套 look 都能看见她的影子。Sarah Lynn 的加入让 Le Maire 这个品牌满血复活，每一季持续的输出和稳定的发挥让 Le Maire 累积了一批死忠粉丝。这对 fashion 里的金童玉女呢，也成了业界的一段佳话。 我每次读他们的双人采访都觉得他们两个真的很默契，一个人回答完然后另一个就接着补充，而且可以看出雷妹很尊重 Sarah Lynn， 也给她同样宽阔的发挥空间。就例如 Sarah Lynn 会说，我们都会花时间亲自穿上每一件衣服，感受每一件衣服，思考一下这个口袋那个侧缝手会怎么放进口袋里面，然后又会怎么用大衣领口去包住身体，这之中有多少空间。然后他就会很兴奋的说到说，其实我们有很多客人是建筑师，然后 Lemire 就会在旁边补充说，哦，就是一些日常的姿态，因为我们和服装的关系不一定只是你向外展示了什么，更重要的是你在这件衣服里的感受什么什么的。我就觉得两个人的默契必须要到一定的程度才能这样子互相接话互相补充，然后又在另外一个人帮你补充的时候你没有什么不同意的地方，就是在旁边默默听，就是这个默契一定要很好吧。总之就是之类的对话你就可以感受出他们之间的默契。那每一场时装秀的 finale， Lemire 都会和 Sarah Lynn 并行的走向观众，然后一起向观众致谢，一起接受掌声，一起接受喝彩，两个人举手投足之间都能感受到彼此不用言说的默契和信任。在 Lemire 的官网上也很明确的在第一句话就写了，这个品牌是由 Christophe Lemire 和 Sarah Lynn Chan 掌舵。 Lemire 从来没有吝啬于把这些荣誉归功于自己的妻子 Sarah。 我的前程似锦是因你而生，所以我的繁华似锦也因有你一半。她不是 Lemire 背后的女人，她是和 Lemire 并肩走下伸展台的 Sarah Lynn Chan。 这样的相知相惜真的很难得，我已经都数不清有多少名人夫妻都是明明两个人一起打下的江山，但是却不给另一方任何 credit。 所以不得不说，其实每一次看 Lemire 的秀，我最期待的都是最后两个人一起走出来的身影。他们的分手呢，就像他们的一贯作风一样的低调。不过尽管他们只剩下一起共事的关系，我想我们应该还是可以看得到他们两个人一起出来谢幕吧。接下来另一对在事业上互相成就强强联手的神仙眷侣 Power Couple， 那必须得是川久保玲和 Adrian Joff。 还不知道川久保玲是谁或者是不了解的听众可以先去复习一下我之前聊了两期的川久保玲。在遇见 Adrian Joff 之前， Comme des Garçons 本来在川久保玲的手下已经是经营的风生水起了。在遇见 Adrian Joff 之后呢， Adrian Joff 接手了 CDG 海外，也就是日本以外的商业营运，川久保玲呢则专心的投入在主线品牌的创作。两个人强强联手将 CDG 的事业版图一举推上了巅峰。我记得我在知道他们两个是夫妻之后非常的震惊，因为我都很好奇像川久保玲这样的奇女子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能和他琴瑟和鸣。那必须不是什么俗人庸才吧，毕竟川久保玲曾经的交往对象山本耀司也不是什么等闲之辈，所以这就很让我很想了解 Adrian Joff 了。一边在做这一对的功课的时候，我真的全程无法控制的嘴角上扬，因为这一对给我的反差感真的太大了。我本来以为 Adrian Joff 是那种很精明能干，然后和川久保玲互动可能就是相敬如宾的那种，毕竟如果有去看过川久保玲那些屈指可数的访问也知道他有多高冷。但是我去读 Adrian Joff 的访问发现完全不是这一回事，他很精明并且为 CDG 赚很多钱是真的，但是他们之间的互动比我想的还要可爱。就是从他说的话，你字里行间都可以听出他对川久保玲的崇拜，三句话不离川久保玲。他在认识川久保玲本人之前就是他的迷弟了，他说他本来就会把所有赚到的钱都花在买 Comme des Garçons 上面。那至于他们为什么会相遇呢， Adrian Joff 为了帮他姐姐的品牌拓展到日本，所以他就从伦敦搬到了东京。那因为他大学的时候就研习过关于东方的文化和宗教，所以他自己形容搬到东京之后的感觉就像回到家一样，很快就适应了。当时的川久保玲已经是时装界的传奇了，但是品牌业务如果要再向上成长的话，势必要从欧美去着手突破。于是 Adrian Joff 作为人选之一，透过共同朋友被介绍给了 Ray Kawakubo。 那时候是1987年，他说他记得在初次见面的时候马上就被川久保玲强烈的气场给震撼到了。他说 川久保玲一走进一个房间，那个房间气息马上就起了变化，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他们的共同朋友当时不想吓到 Adrian， 所以事前跟他说，哦，你只要负责翻译就好了。但是他说他能感觉到川久保玲全程都在观察他。于是呢，在那次的会面之后， Adrian 就成功的得到了这个工作机会，并且搬到了巴黎，在1993年成为了 CDG 的执行长。两个人之间的分工很明确，在东京，川久保玲把控他时装帝国里的每一分创意元素，贯彻着必须不断革新的做事方法这一个原则。在巴黎呢， Adrian Joff 负责发挥创意去拓展商务。他自己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就是 CDG 著名的游击式行销。是的，每一个 Fashion Business 的学生一定会读到的经典商业案例，游击式行销又名 Guerrilla Marketing，简单来说就是以小博大的行销方式。游击店铺可以说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各种 pop-up store 的前身了。2004到2011年之间， Joff 在各个没有 CDG 门市的城市开设了游击店铺，把 CDG 的库存呢投放在这些店铺里，然后设下了几条规则，例如每家店不会营业超过一年，还有每个人不能消费超过2000美金，还有店里的店员不能是 fashion people 之类的。那他说当时的情况，我们根本 nothing to lose， 就是没有什么可以损失的，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对吗？与其呢让那些库存就这样放在仓库里，那不如试试看，如果成功了那就全都是收获。事实上绝大多数的游击店铺都成功了，投入的资本极少，从新加坡柏林到雷克雅维克，37间店遍地开花，收获颇丰。于是呢，百家争鸣的市场开始群起效仿模仿之，这时候他们反而就收手，不再做 pop up 了，这非常的 CDG。 第二个例子是当时西班牙的一个香水集团底下的，这个香水集团底下的香水品牌大家比较熟悉的包括 Panhaligans 和 Nina Ricci。 那这个集团找上了 Adrian Joff， 表示他们想合作，想帮 CDG 开设一条香水支线，并且希望可以获得这个香水支线的销售特许证这样子。那双方就 negotiate 嘛， Adrian Joff 说不行，但是我可以给你们一部分的特许许可。那对方就觉得很奇怪，没有什么一部分的特许证这种东西。这时候那 Adrian Joff 就成立了两家公司，两家的差别只在于一家卖的是第二款开发的香水，其他款开发的香水都是后者的。那 CDG 自己持有第一家，然后那个香水集团呢就拥有第二家香水的授权。 Joff 说那个香水集团面向百货公司，那 CDG 就可以面向其他人，这样子的效果，这样的方法的效果非常好。由于呢在谈判阶段 Adrian Joff 并没有轻易的把话语权让出去，在确保双赢皆大欢喜的同时呢又确保了公司的利益。如今 CDG 的香水支线每年给公司贡献的利益收益呢是1000万美金。所以 Adrian Joff 的加入让 CDG 如龙成云虎得风，也因为有 Adrian Joff 在他背后确保商业面的顺利运作，川久保玲就更能毫无后顾之忧，专心并且尽情的投入自己主线系列的创作。虽然有过这么多成功的商业策略，但是 Adrian Joff 不认为自己在商业面做的决策是运筹帷幄。采访中他被问到是不是对每一个决策有清楚的认知和把握，他否认了，并且说有时候我觉得是不是该去商学院拿个 MBA 学位，但是我又觉得太迟了。可是你知道吗， Ray 就是川久保玲， Ray 也是一个没有受过正式训练的设计师，所以我想有时候当你不知道规则和教条的时候，反而可以更轻易的去打破他们，就连我们自己也常常打破自己的规则。你从这段话可以发现他真的三句不离川久保玲，几乎是把川久保玲的思想言语作风奉为他的圭臬。所以这种有时候说出自己的困惑，然后接着会说哦，但是有一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启发你让你转念，就是这种句式就是迷弟心态，你在谈到自己偶像的时候会用的吧。所以我觉得从这里可以听出川久保玲真的 inspire 他很多，而且他 必须是认同，而且同样和川久保玲拥有一致的心态和价值观，才可能把 CDG 经营的这么好吧。那他自己都说，如果不把创意放在第一位，商业放在紧随其后第二位，那么 what's the point？ 任何对川久保玲有一点了解的人，听到他这样说，都能确定 Agent Drop 简直就是川久保玲的知音，没有错了。他们是互相成就的最佳伙伴，也是精神高度契合的伴侣。两人在1991年开始交往，1992年在巴黎结婚。Agent Drop 说，当时公司里的人都很惊讶，但是也都乐见其成。从这段关系的初期，他们就很明确的取得了公领域和私领域要分得很开的共识。他们两个的对此都很严格，不只是两个人之间，川久保玲也鼓励公司里的所有人都把公司事分开。Agent Drop 说，毫无疑问的，他很清楚，在职场上他是下属，川久保玲是他的老板。毕竟川久保玲持有公司绝大部分的股权， Agent Drop 认为这也意味着川久保玲是有比较有风险的那一方。从他的角度来看，他反而觉得如此一来自己是被保护者的那一方。他说他是一个倾向想让人喜欢他，然后所以他也不是一个很擅长拒绝人，因为他很讨厌让人家失望的人。但是川久保玲很直接，他对曲意逢迎的赞美其实也没什么耐心，所以给他树立了很好的典范。因为他的工作很大部分时间其实都是要 say no， 很多人都想透过他去接近川久保玲，但是川久保玲对这种情况的直觉特别准。我就真的觉得这一点很戳我，就我觉得很可爱。就是 Agent Drop 不会有什么感觉川久保玲比自己强，然后自己自尊心就受损什么这种无聊的情节，然后他也不觉得自己作为外界了解川久保玲的桥梁这件事有什么问题，这也不对他造成任何困扰。他甚至说他无法想象在除了 CDG 之外的其他地方工作。然后他们很了解彼此，川久保玲知道 Agent Drop 不擅长拒绝人，而且还比他好接近，所以他就会给 Agent Drop 支支招啊，教他要怎么去回答问题，例如要答非所问之类的。就是我真的觉得这样的互动很可爱啊，就是有人懂吗？有人懂我吗？而且相差十岁的姐弟恋，我觉得反而更符合川久保玲适合的感情吧。毕竟人家那么独立自主，又是这么有魅力的女子，私底下两个人都喜欢旅行，然后都喜欢读传记。他们一个住东京，一个住巴黎。Agent Drop 一年会到东京大概10次，然后川久保玲一年会飞巴黎大概4到5次。分隔两地有它的好处有坏处，他说。但是我们两个在一起的生活从来都不无聊。这样的相处模式乍听之下好像很不像夫妻。我记得我之前跟我的好朋友聊到这一对，然后我的朋友觉得他们两个的相处方式也太不像爱情了吧，感觉就只是感情好一点的同事，然后顶多多了一层共生互利的关系而已。但是我却认为成年人的爱情离不开利益，两个人如果要走长久的关系，那不可能不谈钱。签婚前协议，婚后财产分开什么的，对于那些经济能力到了一定水平的人来说再正常不过，对于大部分善于权衡利弊的人来说，爱情归爱情，金钱归金钱，这才是常态。但是你看 Rico 啊、 Kubo 跟 Agent Drop 呢，有什么是把如同我第二生命的事业交到你手中，信任你余生和你同舟共济，还要更能说明对对方的信任和感情的。至于远距离婚姻，我觉得两个这么独特的灵魂在这个世界上也很难再找到其他契合的了。加上只要有一定的信任基础，两情若在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呢？是不是？所以说到这里，我朋友好像就被我说服了，说好吧，爱情有很多种样子吧，反正我接受不来。我只能说川久保玲的感情形式和他做的衣服一样，就是的确不是每一个人都接受得来，但是这丝毫不妨碍我觉得他们是绝配的事实。接下来第三对 Tom Brown 和 Andrew Bolton。 是的， Tom Brown 和 Andrew Bolton 这一对也是必须聊的，毕竟呢 Love is love， 没有理由只聊异性恋情侣吧，况且 This is fashion we're talking about。看过 The First Monday in May 的人应该都觉得 Andrew Bolton 这个名字很耳熟。是的， Andrew Bolton 就是里面那位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策展人，和 Anna Wintour 一起策划每年的 Met Gala 的展览的那个人。 他作为策展人的职业生涯呢，从2006年就开始贡献了多场精彩纷呈的展览，最有名的包括2011年的 Alexander McQueen Savage Beauty 和2018年的 Heavenly Bodies Fashion and the Catholic Imagination。 Andrew Bolton 对于时尚和艺术的态度是很平等的，他不认为时装和艺术谁比谁高贵，时装不需要艺术去提高它，他们两种是截然不同的媒介，这一点我觉得是蛮难得的。他和 Tom Brown 现在已经在一起10年了，两个人呢现在一起住在曼哈顿。Andrew Bolton 是英国人，在到大都会博物馆之前呢，他是在伦敦的 V&A 工作，但他自己说他非常适应美国的生活，感觉像回到快乐老家一样。至于他的日常穿搭，那当然是穿 Tom Brown 了。去年疫情期间呢， Tom Brown 接受 Vogue 采访的时候，他特地提到了 Andrew Bolton， 表示他觉得自己算是疫情之中幸运的人，因为有他的腊肠狗还有 Andrew 的陪伴，这让他开始去感谢一些本来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两个人呢都是彼此眼中最好的 fashion icon， 互相的激发灵感，作为最懂得欣赏彼此的知己，同时彼此之间的感情又不被日常柴米油盐的琐碎消磨，也是很让人羡慕的一对了。最后的最后，压轴的这一对是 Patti Smith 和 Robert Mapplethorpe。 我知道 technically 这一对不算是 fashion 里的人，但是记得之前有一期我不是聊到 Robert Mapplethorpe 和 Raf Simons 的合作吗？然后 Patti Smith 和 Andy Miller-Mester 交情算是好嘛，所以我觉得四舍五入就可以算是 fashion 里的神仙眷侣了啦。其实就是我自己很想讲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故事是任何人听到都得感叹一句，这是什么神仙感情的程度，是任何编剧都想象不出也不敢写的程度，但是它偏偏就是发生了。 Patti Smith 跟 Robert Mapplethorpe 之间的感情用爱情来解释似乎都太浅了，他们是彼此的知音和灵魂伴侣，一对为彼此而生，似乎存在就是为了填补彼此成就彼此的爱人。他们一起走过籍籍无名时期，在生活挣扎的边缘的时候相互支撑鼓励，相濡以沫，互为知音，因为有彼此，在他们不至于在失意的时候感觉孤芳自赏，他们各自是最大的支持者，双方都坚信着对方的才华，相互启发，相互牵引，把彼此送上了成就他们至今的道路。Patti Smith 和 Robert Mapplethorpe 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的60年代末，那是个自由又叛逆、不羁、浪漫又奔放的年代。70年代的纽约动荡不安，充满混乱，但是丝毫不影响形形色色的人为了自己的追求前往纽约追梦。Patti Smith 也是其中一个。在成为现在我们熟知的摇滚诗人、朋克教母之前， Patti Smith 也曾经只是一个出生之徒。他在1967年从家乡芝加哥来到纽约曼哈顿，在当了几天的服务生被开除之后，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在书店的工作，总算能勉强维持生计。 Patti Smith 很享受在那间书店工作，他本来就喜欢读诗歌，还喜欢盯着书店里的配饰区里，他偏爱里面某一条来自波斯的项链。然后呢，有一天有一个男孩走进了书店，看中了那一条波斯项链，帮他结账的时候， Patti Smith 和他闲聊了几句，最后他把包装好的项链递给他的时候， Patti Smith 没忍住说了一句，不要把它送给除了我之外的女孩。他说完之后马上就害羞了，这么撩的话他竟然就这样脱口而出。那个男孩竟然只是微笑了，然后说，我不会的。那是 Robert Mapplethorpe 和Patti Smith 第一次的见面，有人能体会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心里的激动吗？就是这也太可爱了吧，我读到这里的时候真的克制不住嘴角疯狂上扬的冲动。好，你们以为这已经很可爱很浪漫了，但是我说接下来才是真的让我大为震撼。 Patti Smith 在还没有拿到薪水，然后又无处可去的情况下，他只能躲在店里的厕所，门锁上之后呢就睡在书店里，他也没钱买食物，所以他几乎天天都饿得发昏， 有一天呢，有一个人走进书店，然后一直上下偷偷打量 Patti Smith。那他的上司呢，就把那个人介绍给他，说：“哦，这个人是个作家。”总之呢，这个人呢，就是想请 Patti Smith 吃晚餐。虽然他觉得这个人有点怪怪的，但是架不住他自己实在太饿了，所以他就答应了。晚餐的时候，他点了菜单上最便宜的一道鱼，$5.95。虽然饿得发昏，但是他说他完全无法好好享受这顿晚餐，全程都在坐立难安的想，这个人为什么要请他吃饭？他又该怎么应对这种情况？他开始担心这个人会期待什么样的回报。饭后呢，他们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在 Patti 开始构思能让他逃离现场的借口的时候，对方提出到他的公寓里喝一杯。This was it. 这不就是妈妈之前警告过他的那个特殊时刻吗？就在 Patti 焦灼又绝望的想逃跑的时候，是的，我们的男主出现了。那个挑走了波斯项链的男孩走进了 Patti Smith 的视线，简直像是一片干涸的大地突然天降甘霖。他马上认出了那个男孩，并且向他奔去，一把搂住他的手臂。嗨，你记得我吗？当然，他微笑。我需要帮忙，你能装作是我的男朋友吗？当然，他看起来对此完全不感到惊讶。他把男孩拽到那个人面前，然后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这是我男友，他一直在找我，他很生气，要我马上回家。没等那个人反应， Patti Smith 喊了一声 run， 然后那个男孩应声牵起他的手，一路两个人跑到公园的另一头。喘着大气， Patti Smith 说， Thank you, you saved my life。 男孩只是一脸疑惑，我还没跟你说我的名字是 Patti。 My name is BobBob， Patti 复述了一次他的名字。不是怎么的，我感觉你看起来不像个 Bob， 我叫你 Robert 可以吗？从这里 Patti Smith 和 Robert Mapplethorpe 的故事开始了。接下来的日子，他们住在满目疮痍的破旧公寓，在经济上、精神上、心理上支撑着彼此，鼓励彼此在艺术道路上的追求，一起同过甘，共过苦。在 Robert 高烧不退时，一起挤进计程车，他依偎在 Patti 的肩膀上。 Patti 焦急却又笃定地安慰 Robert， 一切都会没事的。 Robert 虚弱却还是会回应他，我们会撑过去的 Patti。 他摸摸自己口袋里的零钱，不知道够不够车资，但却仍然告诉司机前往 Chelsea Hotel。 一无所有的日子里，他们有对艺术的爱，有彼此之间不需言说的默契。他们的足迹遍布纽约的各个角落，从 Brooklyn 到 Coney Island。 因为太穷了，每次去 Whitney 美术馆一次都只能其中一个人进去看，一个在外面等。 Patti Smith 说，我不记得里面展示了什么，只记得我透过一扇馆内特有的梯形窗户，端详着对街的 Robert， 他正斜倚在停车收费器上抽着烟。 Robert 对 Patti 说，有一天我们俩会一起进去看我们自己的作品。当年年轻的自己面对未知的彷徨， Patti Smith 说， Where does it all lead? What will become of us? These were our young questions, and young answers were revealed. It leads to each other, we become ourselves. 一切将会去向哪里？我们会成为什么？这是我们青涩的疑问，青涩的答案揭晓，一切通向彼此，我们成为自己。后来的他们随着彼此的艺术事业逐渐成型成熟， Robert Mapplethorpe 的性向开始游离。 Patti 难过但逐渐理解，对他的爱和包容分毫不减。他们各自成为了自身领域里引领时代的先锋。对此 Patti Smith 说， We went our separate ways but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of one another。我们走向了分开的道路，但距离彼此仅有几步之遥。 Robert Mapplethorpe 说， There will always be us， 我们永远都会在。 Robert Mapplethorpe 在1986年诊断出艾滋，与此同时 Patti Smith 怀了第二胎。在 Robert 病危垂死之际，他问 Patti， 你会把我们的故事写下来吗？你希望我写吗？你一定要，除了你没有人可以。好，我会写。 I love you Patti， I love you Robert。 与病床上的 Robert 被推得越来越远， 许下这个誓言之时， Patty 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他仍然答应了，也做到了。21年，这本书花了21年走到我们面前。这本书叫做 Just Kids， 强烈的希望大家去读读 Patty Smith 的这本书。这本传记不只是记录他和 Robert， 我相信这本书对每一个逐梦的人、有所热爱、有所追求的人，都是一场 life changing 的体验。可以说，我认为没有人不会为之动容。那一个夏日 ，Robert 和 Patty 走在公园里，经过一对老夫妇。妇人对他身边的老先生说：“给他们拍张照吧，我觉得他们像是艺术家。”老先生不以为然的耸耸肩，回答 ：“They're just kids. Just kids. 天真永不消逝，浪漫至死不渝。”最好的爱情是什么样子？其实我也还不知道，但应该是双向奔赴，永远有回应，互相尊重，互相守护，在最初的热情消退之后，仍旧细水长流，可以安心的把背后交给彼此的关系。之前有做过几期节目，有聊到女性主义嘛，所以其实前阵子我有收到一则私讯。这则私讯我当时没有回复，那既然今天这一期聊到了，我就想在这里回复。这个讯息问我说，接触了女性主义之后，感觉很难谈恋爱了，怎么办？总觉得变得愤世嫉俗，然后也不想再相信男人了。这个发问者是个异性恋。这么说好了。其实了解了女性主义，然后再慢慢觉醒的过程，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这种愤世嫉俗的情绪，我觉得可以有这些情绪，这都很正常。但是试着不要让这个情绪一直跟着你，因为呢，你不是一定要有恋爱，但是你一定要快快乐乐。女性主义并不是为了要让你成为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嘛，而是要让你清醒的认知到女性在这个社会中的处境，从而去做出让你的生活乃至人生变得幸福的选择，去让你看清楚什么是好的感情，什么是有毒的感情，并且有那份自由去摆脱糟糕的感情和生活。你去读女性主义是让你看到女性在历史中的不幸来自于哪里，你去读女性主义不是为了成为一个有知识但是却不快乐无法去热爱的人，你读女性主义是为了把这个世界看得更清楚，然后变成一个更有魅力的人。那些曾经为了女权运动走上街头的前人，难道不是在为后人争取一个更好的未来吗？所以你当然要幸福啊，你当然要快乐啊，要带着自信去生活啊，去把你的权力紧紧的攒在手里，去争取属于你的生活啊。然后你一定要在遇到别的女孩的时候互相帮助互相守护啊， Girls help girls， 不就是这样吗？遇到讨厌的人就对他吐舌头，然后转身继续漂亮帅气的生活啊。不想谈恋爱也无所谓，在任何阶段都好好享受自己，这样子就很好了。这是人人都能实践的女性主义，我觉得就用这种方式付诸行动吧，这样子就很好。好啦，说回正题，不管你现在是有伴侣还是没有伴侣，好好的生活，好好的了解自己，好好的和自己对话，才能更好的去爱人。吃好吃的美食，看好看的电影，买高质量的衣服，爱懂得珍惜自己的人，对于难吃的东西、难看的电影、低质量的衣服和有毒的人，真的一秒钟的忍受都是在错过你自己本可以拥有的美好。期待并且珍惜生命中每一次美好的遇见吧。最后引用一下泰戈尔的一句话来替今天这期收尾： When I stand before thee at the day's end, thou shalt see my scars and know that I had my wounds and also my healing. 长日近处，我站在你的面前，你将看到我的疤痕，知道我曾经受伤，也曾经痊愈。那今天这一期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见，拜拜。
don't really care. It's just that I'm trying to change people's public opinions about fashion itself because it's not as shallow as it seems to be in the public side. It's not just about bad parties to go to and, you know, who you know and who you don't know.
Thank you.